大家早。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看创世纪呢的第六章。昨天当牧师跟我们分享第五章的时候呢，牧师特别有跟我们讲到这个犹大书那里呢，就提到这个以诺的那个事情啊，就是当时呢，神说神的这个在末后呢，要有他的这个千军哦，来到当中，因为呢，当时有很多人不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哈，没有活在那个敬虔里面，以致神的审判呢，就临到这个要临到这个世间。然后今天当然我们一看整章经文，整章经文是蛮明显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前面一大段呢，一到七节，是讲到这个恶人嘛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后面呢一大段呢是讲到这个挪亚一家因着在神的约神怎么样看挪亚呢而蒙神的保守。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今天要把这个分享给一个主题，就是恶人与义人的这个结局。即使从开始创世纪呢到这个启示录，神的这个全然的爱的这个心意永远没有改变啊，神的这个心意呢，就是当人陷入在罪里面的时候呢，罪是使人与神隔绝的，所以神要拯救世人呢，他就赐下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呢，要给人类能够呢免得最后面对这个审判。所以特别今天我看到这个第一节，他开始他说什么呢？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呢，然后哒哒哒就讲到人陷入一个败坏呀。我去查考了一下啊，就是从1900年到2000年这100年里面呢，实际世界的人口的这个增长呢是增长了三倍呀。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这些经文跟我们说，当时呢在这个挪亚的时代呢，当人口增加的时候，人的罪性败坏也相对比下增加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要思想人的败坏有怎么样的败坏，哪一个层面的败坏啊，就是从两个思想。第一就是人行为的败坏就是义跟恶节，然后第二呢就是人思想的败坏，是在第五节。我们先来看第二节，他说神的儿子呢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选挑选娶他们为妻到底这两节经文要讲的是什么呢？这里第一他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神的儿子们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儿子们呢，在解经书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个看法但是比较能够合理齁可以被接纳的一个解释呢，这神的儿子们可以指的是可能是指讲这个赛特近前的孩子但是我们知道有人也讲是该隐齁，因为从该隐那里就是亚当下来的呢那些犯罪的，然后也可能指的是一些当时的一些君王一些懂得神的君王，认识神的君王他也可以指这是神的百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神要对我们说什么，一些可能是属神的人属于亚当的后裔他们在这个时候呢看到女人只要美的就把他们呢娶为妻子英文讲这个是什么呢 polygamy 他或许可以是一个人有好几个妻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这是一个道德陷入一个败坏的一个状态因为从创世纪开始，神说他创造一男一女是要结为夫妇是一夫一妻的一个制度，但是人呢却在这个败坏里面呢，在这里他们就是活在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呢，现今的社会呢，这一个一夫多妻的问题呢是很明显，对不对 啊，在某一些宗教里面呢，他们不单止没有没有不同意一夫多妻，甚至是他们是鼓励的哈，有这个一夫多妻的问题。那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例子来看呢，很多的朝代啊，这些王呢都是有很多的妾嘛哈，妻妾啊的这个问题。而来到今天呢，当然这个婚姻恶劣的这个关系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不单止一夫可以有多妻，男人跟男人也可以结婚啊，女人跟女人也可以结婚。所以从这个人怎么样对待这个婚姻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当人口增加多的开始增加的时候呢，这个人的道德观念呢就陷入在一个很大的败坏。所以对我们今天而言呢，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神的选民，也是神的这个百姓，今天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所以身为教会神的百姓，我们真的需要呢检视我们个人的道德行为的这一个层面。因为有一天呢，我们的行为是要面对神的审判的啊。好像雅各书说在我们的这个信里面呢信而没有行为其实是不相称的齁。所以其实在一个基督徒的信仰里面，神是对我们个人的道德行为是有很高标准的这个要求的。所以我们真的在看世界的这个乱糟糟的当儿呢，基督徒的这个道德观念会不会越来越松散？会不会越能够去接纳呢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呢进到我们个人生命里面？这是今天我们要反省的。然后在第五节呢神说当时的情形是什么？他说那时呢由耶和华呢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然后呢第七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昆虫跟所有的这些飞鸟呢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我后悔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呢神提的第一件事情是当时的人类的问题已经来到一个非常严重，就是他们不单只是外在的行为的问题，神说呢他们的心思意念呢竟都非常的险恶。他说他终日所想的都是做恶事。这也是应验在这个耶利米书呢耶利米说什么？人的心诡诈到极点啊。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来想这个人的问题呢，无论是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之间，人与人之间也好，甚至国与国之间呢，人都在每一天图谋呢怎么样的去占人的便宜去占人的土地都是很多很多诡诈。特别在商场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为了这个经济的利益呢，可以用很多很多这种伤人而甚至不利己的事情呢，为了就是要来得着有更好的自己有得着齁呀。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个思想，就是甚至在家庭嘛，我们经常在报章里面可以看到儿女之间可以为了争财产啊可以争宠啊，这些事情可以闹到上法庭彼此的控诉这样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思想上呢的犯罪其实是很难去控制的因为人的心思意念呢，如果不警醒，如果不是让神的真理呢每一天的来引导我们其实我们犯下这个心思意念的这个罪呢我们一整天呢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们策划的是什么，这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所以我觉得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这三个月我们在心灵崇拜呢不断的思想这个心是意念的战场，我觉得神真的要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们呢，我们要保守我们心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呀。我们要怎么保守呢？若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没有神的话语的这个原则，恶者很多时候呢他会在我们心里作祟 它会让我们里面呢产生有很多的妒忌，有很多的比较，有很多的这些事情，都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终日陷入在一个不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神很清楚，就说呢，当人呢的行为思想呢不能够也一直陷入在一个败坏里面呢，我们最终在第六节呢，神就说人就要面对他的审判哦。因为人类呢，今天如果我们可以开始思想呢，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一个灾难、疾病哦，国家与国家的这个征战，甚至今天呢那个极端分子的这种行为，像恐怖分子这种行为呢，我们要开始思想哦，神如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说什么呢？神因为创造人呢，我们的思想败坏，行为败坏，神非常的忧伤。爱世人的神看到世人今天过活的方式，神非常的忧伤。所以从这个审判，过去我们对神的审判的这个概念呢，我们都是带着一个很负面、很不想去面对的一个思想。但是神说是神要人呢因着他的怜悯而回转嘛，因为神知道呢，当人活在最终的时候，最终我们要与神隔绝，罪是使人隔绝的，败坏是使人隔绝的，是神的爱呢使人回转呀。所以今天神的这个忧伤呢，而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种种的人呢陷入在很多的困难里面，是否是神的一个管教临到这个世界，要人呢醒过来。所以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个小结就是呢恶人呢的所思想的所做的，最终是要面对神的这个刑罚的神的审判的。所以我们呢真的是要竭力让神的话语呢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呢真的要不断的活在神的这个真理里面呢，以致我们不会最后陷入在神的这个审判。但相反的呢，神的心意是要拯救我们世人。所以从这个挪亚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看到义人必领受神的纪念他必神一定纪念他们的。从两段经我们来思想。第一是神纪念义人的后裔，八到十节呢，神讲了很多人败坏的问题，八节他就转了一个思想，他说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呢蒙恩。第九节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呢是个完全的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的这个三个儿子呢闪、韩和这个雅弗呢的名字就被神纪念在这里。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神他怎么样看待他的选民挪亚。神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蒙神救赎的人。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一个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成为救主的人呢，我们也是蒙神的恩典救赎的一个人。然后第二呢，他说挪亚是与神同行的完全人昨天我们也讲到这个以诺嘛这个与神同行的概念呢，神要带出给我们的是什么？一个人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明白神喜悦的是什么，神不喜悦的是什么所以神说呢，当一个义人呢被我拯救的时候，他的生命要有一个方向，就是要常与他同行，以致我们可以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这里他带出一个概念呢，当挪亚呢他是一个敬虔的义人，神就纪念他三个儿子。今天呢，当我们进入2017年呢，神特别跟教会讲，就是在神全然的爱里面呢，我们要经历家庭世代的这个救赎跟这一个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呢，身为父母亲的，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儿女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其实不是给我们孩子呢最高等的这个教育，不是给他我们金钱的这个供应而已我觉得呢，神给我们呢最大的这一个恩典跟这一个应许呢，就是当父母亲愿意竭力生命回转向神， 我们在凡事上哈，无论是我们的言行举止，我们做事的法则，我们处理事情的态度，我们要竭力呢，就是活在神的这个义里面呢。其实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后代太过的担忧，因为神是会保守我们的后裔的。所以特别我相信今年呢，当我们的每一个牧养小组啊，做父母亲的组长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来鼓励跟帮助所有的父母亲，特别对神的这一个追求哈，跟神建立一个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呢，他要更深入到我们的这个牧羊里面，以致呢我们的儿女们真的可以看到神的真实的同在。好，这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第二呢是神纪念听从的人。好，所以从十三节下去呢，神就讲了跟这个挪亚说，诶，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用怎么样的尺寸呢来建这个方舟，好，以致当洪水来到的时候呢，他一家八口都要进到这个方舟里面。神透过这个方舟讲什么？我预备这个我要你预备这个方舟呢，就是为了要拯救你们一家八口。其实当今天早晨我看到这个方舟的建造的时候，困不困难啊？很困难哦。就刚才有一次我们在小组在家里看那有一部影片叫 The Ark 啊，这个 The Ark 呢就是讲到挪亚方舟啊。所以当挪亚呢回应神的那个呼召去建造方舟的时候，他面对是什么？他的儿女不想跟爸爸去哦，爸爸你都傻的哦，去哪里找这么多木？做这个工程呢很辛苦。但是当时只有一个人呢，那部影片啊，他的拍摄到只有挪亚的妻子啊，陪他一直做，一直做，做到甚至妻子呢病倒了，挪亚自己本身也很辛苦了，当时呢，挪亚呢，神说你要去哦，跟你那个镇里面的人呢说洪水要来了，你们快点来啊，我建好这个方舟，你们全部的人都要进来。结果他被人用石头砸他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神像让我想到腓立比书呢二章十二节有一节经文说，你们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英文说 ，You ar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in trembling and in fear。所以其实呢，一个人得救呢，他在这个得救的过程里面是有工作要去做的哦。意思是说，当我们要活在这个救恩里面，要呢跟随紧紧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会面对攻击，我们会面对人呢藐视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呀。特别是当我们说我们要行在真理里面呢，我们的价值观是跟这个世界有抵触的，所以要执着在你的信仰里面呢，其实是会面对很多的这个困难的。但是在二十二节神说挪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说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神愿意听从神呢所有真理指示去活出的人呢，他是蒙神纪念的。在这里呢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其实牧师经常在讲台上呢都跟我们讲，学习听从的功课是很困难的，特别要听从真理活住真理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从挪亚的生命呢，我们知道学习听从愿意听从，我们无论世界在幕后呢有再大的困难，我们都是在神的约里面蒙神保守的人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呢，今天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来有一个总结就是其实义人他必定是蒙神纪念，无论自己或者是后代恶人行在恶中呢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要选择哪一条路？是选择行在义人的道路里面呢，而经历神的这个赐福，神的这个保守还是我们要 跟随这世界，陷入在撒旦的这个手中呢，引导我们走在这个恶里面，以致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真的是人的选择。但我相信呢，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里，每一个有圣灵在我们内住里面的弟兄姐妹，有真理在我们生命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做出对的选择，以致呢，我们最后可以坦然无惧面对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我想今天我就不同整章来看，我特别是想回应几个问题，因为在创世里头总有一些问题是比较不容易直接理解的。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这里所谓说到神的儿子跟说到人的儿子，那在当时被造的人当中，为什么有所谓的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那到底是怎么划分呢？当然很多解经家对这些经文有不同的讲解，但是我觉得已经解经的一个原则应该是比较准确，而且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因为解经家可以有很多的考察，那么可是当说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其实我就马上想到谁是神的儿子。其实路加福音当中说到家谱的时候，就会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来到第三章的38节，那边就说了一句话，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说当耶稣在讲或者说在福音书里头的记载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是特别指着亚当是神的儿子。而为什么当时已经没有出现该隐，在亚当的后裔当中，赛特才是那一个叫做亚当的儿子。所以你会看到有两条路线，该隐的那一条路线是在血气中，在罪恶中所谓的人的儿子，可是在亚当后来有赛特跟赛特的后代，这个寻求求告神的这个排列底下的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想比较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是会比较容易理解过于解经家所说的他可能是堕落的天使吗，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比较不容易去理解。那至于说所谓的伟人或者甚至是一些巨人，那这个我觉得也还是可以理解。是什么呢？就像说今天的人的寿命之所以会短，跟什么有关？跟饮食有关，跟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关。那这是其中一个从客观因素来看。那当年如果在没有污染或者非常少污染跟饮食都非常好的情况底下，人不只是活得健康，活得长寿，甚至活得强壮，活得巨大啊！所以当时有一些所谓的看起来像巨人的人，我相信这也是比较可以理解。而这个的背后有一个因素也出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第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你看这一章跟之前的那个就有很大的差别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都活到800岁、900岁，忽然间这一章来到只剩下120岁，啊，那为什么会忽然间好像减了个80%-90%，就是那个人的寿数会变成那么短呢？当中神所说的这句话是说，因为人属乎血气，所以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什么呢？当人被造的时候，神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神的这口气在人的里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就是说在人的里头有着神的形象样式，其实也好像就有着神的灵，只是当人犯罪之后，人的灵就好像死了。那所以神的灵他不是说我就不住在你里面，而是不永远住在你里面，或者不长久住在你里面。因为当神的灵在人里面的时候，基本上人就 会减少很多问题，或者说你说可以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健壮，活得更长久，因为有神的灵的帮助。可是一旦没有了神的灵，或者说神的灵不永远在人的里面的时候，好像似乎就整个人的生活的形态就大打折扣了。那所以这是说一个层面。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人的灵是沉睡了，或者人的灵是死了，直到后来我们认识主，经历圣灵，让我们的灵又重新活过来啊。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人其实有神的灵，只是是睡了或者是死了，直到人经历圣灵的时候好像又重新活过来。所以很显然在这一章里头就因为这个缘故人有自由嘛。所以在自由的当中，人可以选择听神就继续行义，但人也可以选择不听神，就按照自己的自由为所欲为，那么就会陷入在所谓的血气，所谓的肉体，所谓的罪恶的里面。所以是罪恶到一个地步，所以神才显出他的后悔。我讲圣经的这里的后悔也是其中一个有时候一些刁难的人就会提出来说，神如果是完全的，那神为什么会后悔？神如果后悔就表示说他不完全，他知道哎呀错了错了啊，早知这样我就不要这样啊，所以就后悔就错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神就不是完全。其实这个是一个中文翻译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字在原来意思当中是一种遗憾，是一种极度的悲伤。遗憾跟悲伤就不是说哎呀我早知道我就不要这样的那一种的所谓人的感觉的那种后悔，而是神本来要造一个完全的人，就让人有自由可以选择来回应。可是当人真的就是按着肉体而不愿意听神的时候，神有极度的一个悲伤，甚至他有一种的非常的遗憾。我要给你最好的，可是你偏偏不要，你去选择那一个咒诅的、祸患的、堕落的，所以遗憾。那这也就是人常会有的一种情怀，就我要给你最好的，可是孩子们有时候不明白啊，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被你安排？我觉得我要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好，结果人也失去了本来可以承接的那个的祝福。所以在这个里头就给我们看到神的怜悯，就是说不是没有任何所有人都堕落到完，原来还有留下一个义人挪亚，就因为有一个义人，而他身旁的人也因为他而愿意听，他就也一同经历在这个所谓的方舟的里面，所谓中文字的舟八口，就是从这边出来船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就挪亚这一家是最终是经历得救的，因为他愿意听神。所以我想今天在这章里头也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今天回到神的里面，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可是如果我们不是定义的来跟随，我们也随时会陷入在罪恶的里头，被世界所引诱。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也求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看见，在牧养的当中要看到每一个人就是要回归到属神，而且是作为神的儿女，有神儿女的属性的这个里面。